趋炎附势的精明通判黄文炳。我们说过，三国志演义里帝王将相都塑造得十分成功，市井戏民却少有鲜活的形象。水浒传则相反，社会底层人物生龙活虎，而权臣官宦大多面目模糊，没有个性。但黄文炳却是个例外，他个性鲜明，在一群昏官里鹤立鸡群，十分突出。有用之人，黄文炳只在第39、40、41回中穿插了几个情节，露了几回面，一共不到3000字，但作者却写出其趋炎附势、精明果断的性格。他住在江州对岸一个叫吴为军的小地方，是个赋闲在家的通判。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，每每来浸润他，时常过江来夜访知府，指望他引荐出职，再遇做官。这在第39回有记载。那天他买了十新礼物来夜见蔡知府，因为府里有宫宴不敢进去，就到浔阳楼闲逛，看到壁上题咏的诗词很多，有的好，有的歪说乱道，不禁冷笑。看到宋江题的《西江月》词和四句诗，大惊道：“这个不是反诗，谁写在此？”他逐句细看，边看边评论，看到“他年若遂凌云志，敢笑皇朝不丈夫”，他说：“他却要赛过皇朝，不谋反代怎地？”从诗句和署名运成宋江，他分析作者是个发配到这里的犯人，找来酒保盘问，证实是面颊上有两行金印，多管是牢城营内人，生得黑矮肥胖。这样找到这个题诗人就很有把握了。虽然酒保说是最后疏狂写在这里，但是他抓住了这个建功晋升的机会，借来纸笔抄下，藏在身边，并吩咐酒保休要刮去。当时他没有就到蔡九知府府上，自去船中歇了一夜。第二天让仆人挑了合帐去拜见蔡九知府。他是个沉得住气的人，不急于出手，并没有马上把抄下的宋江反诗拿出来，而是先问：“不知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曾使人来否？京师近日有何新闻？”一方面拍蔡京的马屁，捧蔡京的高贵出身，一方面在寻找告发的合适机会。当他听到京师流传的童谣时，他寻思了半晌，在思考如何把那首童谣和自己的发现联系起来。他终于找到契合点，笑道：“恩相是非偶然也。”他取出抄的诗呈给蔡九，不想却在此处。蔡九看了反诗，问是何人所写，他说是个新来的配军运城宋江。蔡九说：“谅这个配军做得甚么？”他把童谣和反诗联系起来：“号国因家墓刀兵点水宫，含宋江名字，纵横36，拨乱在山东。”运城正是山东地方，这个童谣正应在提反诗的宋江身上，此人必谋反。他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让蔡九深信不疑。接着经他指点，从牢城文策部名单里查出五月间新配来的囚徒运城宋江。黄文炳立即告诉蔡九知府要马上把宋江抓起来下到牢里，如是迟缓，诚恐走透了消息，他竟然指挥起蔡九来了。从看到宋江反诗到让蔡九知府把宋江紧急抓起来，这是黄文炳精明果断性格的第一次表现。蔡九知府听从黄文炳的意见，马上叫唤押牢结级戴宗捉拿宋江，不可时刻为误。戴宗大吃一惊，自作起神行法，到牢城营里找到宋江，叫他装疯，想以此蒙混过关。 然后回到城里召集工人，直奔牢城。众人看见的宋江正在发疯，就说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，我们拿他去何用。戴宗带众人回复知府，以为可以骗过，不料屏风背后转出一个黄文炳，对知府说，休信这话，本人做的诗词写的笔记不是有风筝的人，其中有诈，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，扛也扛将来。当宋江被抬到知府面前时，宋江越发疯得厉害，蔡就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。又是黄文炳对知府说，且唤本营差拨并排头问，这人来时有风，近日却才疯，若来时疯便是真正后，若是近日才疯必是诈疯。戴宗导演的这出装疯戏瞒过了蔡九，却被黄文炳戳穿。正如蔡九知府所说，若非通判高明远见，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。再一次表现出黄文炳的精明果断。黄文炳又对蔡九知府说，要写一封家信，星夜送到东京给蔡京，报与尊府恩相知道，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，同时请示宋江这个要犯是要借押东京还是就地斩首。蔡九知府说，通判所言有理，见得极明，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送礼物去，书上就见通判之功，使家尊面奏天子，早早升寿富贵城池，去享荣华。这也正是黄文炳要蔡九写信报告蔡京的目的。黄文炳拜谢道，小生终身皆托于门下，自当衔环备安之报。这把黄文炳趋炎附势、阿谀谄佞、妄图飞黄腾达的卑劣心理暴露无遗。戴宗带着吴用让萧让、金大坚写的假信回到江州，蔡九知府大喜，赏了三盅酒、25两花银。他下令准备囚车，要押解宋江到东京。在他就要上当的时候，黄文炳又带着礼物实心酒果来了。蔡九知府恭喜他即将升着高任，家尊回书备说此事。黄文炳对回信如此迅速，话里有些怀疑的口气。蔡九知府道，通判如不信时，就叫观看家书，显得下官不谬。虽然黄文炳巴不得看看蔡京的信，证实一下太师是怎么让他升官的，但还是说，小生只恐家书不敢善看，如若相托，求借一官。此人真是城府极深，善于掩饰，请看下面这段，更显其聪明精细，老奸巨猾。黄文炳接书在手，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卷过来看了封皮，又见图书新鲜，黄文炳摇着头道，这封书不是真的。知府道，通判错矣，此事家尊亲手笔记，真正字体，如何不是真的。黄文炳道，相公荣父往常家书来时曾有这个图书吗？知府道，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来，只是随手写的，金幡已定，是图书匣在手边，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。黄文炳道，相公休怪小生多言，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。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，谁不习学得？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，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，如今升转太师丞相，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？更兼亦是附记书与子，须不当用绘字图书。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、览遍世间书、高明远见的人，安肯造次错用？相公不信小生轻薄之言，可细细盘问下书人，曾见府里谁来？若说不对，便是假书。休怪小生多言，只是错爱至后方敢谏言。 黄文炳逐条分析十分有理，同时还不忘吹捧蔡京，巴结蔡九。蔡九知府请黄文炳坐在屏风背后看他审问戴宗，盘问戴宗到相府进哪个门，见到什么人，那人多大年纪。戴宗马上露了馅，立即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好招认是假信。通过黄文炳揭发宋江反诗，识破宋江装疯和戴宗的假信，可以看到他在与梁山好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，在与蔡九知府的对比中显出他的才智，这真是一个有用之人。血腥复仇引非议。戴宗传假信被识破后，宋江戴宗将被斩首，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出两人，本可回军山寨，可是宋江要报仇，于是宋江智取吴为军，张顺活捉黄文炳，这在第41回有记载，并正面描写如何把黄文炳剜心炙肉，其血腥残暴程度在《水浒传》里也不多见。我们如何理性的思考分析，黄文炳所作所为其实是忠于朝廷的官吏的分内之事，但是《水浒传》则认为严惩黄文炳是正义之举。首先，在他出场时就把他定性为坏人，这人虽读经书，却是阿谀谄佞之徒，心地扁窄，只要嫉贤妒能，胜之以者害之，不如以者弄之，专在乡里害人。在处死他之前，宋江谴责他违背圣人教诲，做害人之事，虽和黄文业是同母所生，哥哥是怎嫩般修善，扶危济困，救贫拔苦，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，而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，交结权势之人，浸润官长，欺压良善，胜如你的你便要渡他，不如你的你又要害他。我知道吴为军人民都叫你黄风刺，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。其次，宋江浔阳楼引反诗，写得好像只是最后狂言，九宝也认为是最后疏狂写在这里，而黄文炳却一口咬定是要谋反之人。宋江装疯，戴宗假信，本来可瞒过蔡九知府，却又是被黄文炳揭穿了，所以骂他，我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。第三，宋江虽然对自己屈居下层不满，也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实现人生的抱负，所以仗义疏财，结交好汉，通过扬名江湖社会实现凌云志，但是忠孝思想使他不肯造反，他路过梁山拒绝了晁盖等人的盛情邀请，而安心到江州当囚犯。是谁把他逼上梁山？最直接的就是黄文炳，是他把宋江戴宗送上了断头台，迫使梁山好汉劫法场，犯下大罪，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坡，就像林冲杀了陆谦一样，宋江也要杀掉黄文炳，血染浔阳江口，报仇雪恨上梁山。袁无涯《水浒全传》本的评语，黄文炳抄反诗，勘破宋江假疯症，到底有恶见识，不是没用的人，只为自己起官，主意害人，所以可恨。指出他为自己做官，趋炎附势而主意害人，是有罪而可恨的。李治评语，黄文炳是个聪明汉子，国家有用之人，渠既见反诗，如何不要着紧？宋公明也怪他不得，江州劫法场只为要救二人性命，不得不如此。若是吴为军尽可省事，胡又做这一场？大不是，大不是。他认为江州劫法场是不得不如此，而吴为军杀黄文炳这一场是大不是，大不是。的确， 本来江州劫法场让黄文炳、巴结权贵的升官迷梦破灭也就够了，最多就让他死于劫法场的混乱之中吧。对他剜心炙肉，宋江和梁山好汉恣意报仇，过分残忍，实是败笔。